声音呢？
要怕，
完全是因为怕我太大胆了，所以把声音关小一点。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午安。今天很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回忆我曾经经历过的恩典，还有呢，让我能够重温当时很温暖的心情。对我来说，这个一年一年哈，在时间的累积中，让我有机会更深的认识神，然后受神的照顾跟栽培，所领受的恩典当然也是层层叠叠的。人生其实是不乏努力、坚持、等待、疲倦、困乏，可是对我来讲呢，平安还是我生活的主旋律。对于生活中的苦难，我的经验不算丰富，可能还是见习生的这个等级，可是我觉得还是很感谢神不断的让我在生活中能够跟他相遇，用功课好好的学习。因此我很期盼我今天的分享呢，能够跟各位的经验呼应，让我们今天的聚会可以一起向我们在天上的父献上真诚的感谢。接下来呢，要分享的是我在陪伴孩子就医诊疗时候的观察体会。首先呢，是我第三个孩子送给我的宝贵经验。我的孩子生命只有三天，怀孕的时候呢，胎儿因为被诊断出来他的心脏有一半是没有作用的，所以对于一出生就是没有医疗可以治，然后又是重度残障的这个预期心理下呢，医生强烈的建议我要终止怀孕。但是因为我对于生命的给跟舍弃，这个权利到底在不在我手上，还有我的神会不会给医生一个神迹，这样的想法下，我拒绝了终止怀孕。所以呢，之后的四个月我还是进行例行的产检。当然从此我不会再听到孩子平安的讯息，检查台上听到的呢都是孩子重度残障的暗示。现在回想起来，对那个时候的心情，我有一种被神保守住心怀意念的这样很强烈的感受，就好像我当时整个想法，我所有的情绪都被神冰封住。虽然坏消息不断，但是神不要我胡思乱想，他也不要我承受莫须有的恐吓。神好像要我知道生命的主权在他，我不要拿太多的想象来吓自己。所以当医护人员好像唯恐没有尽到告知的责任，对我的胎儿品头论足的时候，我总是听了就放下。孩子足月自然的生产，但是生命只有三天。我怀胎十月的孩子没能怀抱过，三天很短，但是呢又把一生重要的事情都完成了。孩子得的是爱德华氏症，发生的几率是0.001%，大部分的孩子会这样。爱德华氏症的孩子呢，他有成长迟缓，还有严重的缺陷，因此在怀孕的早期呢，这样的胎儿就会自然的流产，即使出生能够出生的婴儿也会在一个星期里面死亡，最长的生命是一年。我想即便我的孩子有一年这样长的生命，可是我们的生活可能都会是在救护车的奔驰，还有急诊加护病房床边的守候中度过。因此对我来说，孩子没有流产，没有胎死腹中，生命虽然只有三天，可是呢他却被神足足保护了十个月。他受了洗，干干净净地回到天家，在人间有一个名字可以怀念，在天堂有可以居住的地方。孩子的来去好像无字天书，我当时没有办法立刻读懂到底这里面有怎么样的意思，无端承受这些又是为了什么。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好像跟神分作跷跷板的两端， 彼此沉默，同时我又好像跟神勾紧了手指头。神知道我虽然不说话，但是我知道我心里面有很多难以跨越的关头，但是他也没有说话，只是不断地给我温暖。几个月以后，有一次我从淡水要去台北上课，搭上捷运，车子从淡水、红树林、竹围一路前去。我坐在那里望着窗外的观音山、淡水河，那么的清丽，那么的辽阔，我心里面突然有一种想要飞的感觉。我想要飞，我不想要被忧郁的泥淖困住我。那个时候我想，我还可以再飞，可以飞得更高，虽然我还是会遇见风雨，我还是会遇见闪电，但是我知道我生命的主知道什么时候陪我飞翔，也知道什么时候怀抱我。虽然失去了孩子，但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那一年里面对于神知道我在神心上这个清楚的讯息。神一直都在我身边，这样的经验沉淀到了我的心底，我觉得我心里面的土壤被神的犁深深的耕耘过，那里的土被翻转的松软，所以我对很多事情的感受变得快而深刻。我觉得这样的改变带给我是一种很活泼而丰富的生命，真的就是像圣经上面说的，神来到我们生命中是要让他的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虽然我不知道我的年限会有多长，但是我知道我的神真真实实的在看顾栽培我，所以而且他毫不隐瞒向我揭露他对我的爱。我常常想，我们不过是一个棋盘上的棋子，下棋的人哪里需要对一兵一卒说明差遣他们的策略跟路线，但是神却常常对我们好说歹说，好像我们不能够去体会他的恩典是一件让他难过的事情。他也让我感受到，他没有让我了解他对我的爱，对我来说是一件可惜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想，我们这么渺小不配，但是神却这么看重我们，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小看自己。我们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回应给神一份了解，一生赞美跟感谢，其实是不应该的。五年以后，我的第二个女儿升上高中，开始经常头痛。那个时候我们总以为是因为通车的关系，晕车压力造成他头痛的问题，中医西医大概也是这样子判断。后来他本来规律的月经也停了，妇科医生也以孩子还在发育成长为理由这样解释。升上高二以后，因为老师按照座号把孩子排在一排的最后一个位置，结果他发现孩子发现他几个月前才刚配的眼镜竟然已经模糊了。有几次他想要测试自己的眼睛到底是哪一个眼睛的视力退化，他就把手蒙住，两个眼睛测一测呢，发现说他两个眼睛的眼角都发现只有白光没有影像。这个时候呢，他就回想起来他曾经看过实习医生里面有一集有一个病患的情况跟他相同，他就跟我说，妈妈，我的脑袋里面是不是长了东西。我觉得他的想象过于丰富，但是呢在淡水的诊所一直检查不出来，所以医生就建议我们去大医院。我们到了龙总的眼科去检查，当时就发现孩子有视野障碍的问题，医生就建议我们要进一步的做电脑断层。那因为孩子当时快要月考了，我们就想等考试完再处理，结果没有想到医生对我说，我劝你只能尽快不要延后。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我人生的风雨又要来到了。隔了两天我们在医院等了三个多小时，快到中午的时候，一个义工妈妈看到孩子是穿着校服背着书包，她想孩子可能下午想要再回学校上课，因此就帮我们安排了往前提前做了断层。 在断层中发现孩子的脑下垂体长了肿瘤，因为肿瘤当时呈液体状态，医生很担心如果经过撞击破裂了怎么办，所以当下就推荐了我们一个神经外科的医生。而当天下午刚好这个医生有门诊，我去做现场挂号的时候，感谢神也刚好剩下最后一个现场挂号的名额。中午我们在医院的书店里面，我正好看到商业周刊那一当期出了一本台湾百位良医的介绍，我就随手的翻阅，看到了孝武即将为我们就诊，我们即将就诊的医生姓名。在那一刻我感受到神为不熟悉医疗的我们安排了天使，一扇门一扇门的为我们开启。我走在医院的长廊中，很清楚的感觉神在我前面为我引路，我觉得很放心。当确定出了孩子脑下垂体长了肿瘤，我问孩子对于脑里面长东西的想法，他说终于找到为什么我眼睛失去部分视力还有长久以来头痛的元凶，他觉得这样挺好的，他能够这么静定地看待这件事情，我就放心了，因为这个平安是神放在他心里的。我也决定要以感谢的心乐观的态度来面对这件事情。虽然是这样，我还是提醒了孩子要一起好好的学习这一门功课，要有心理准备，也许我们的学业成绩要让他低一点，也许我们要晚一点毕业，总之我们的心理要有准备，好好的来生这一场病，好好的学习这一门住院课。记得在手术的前一晚，孩子对我说，妈妈，大家看到我都很关心，这是大手术吗？为什么我在祷告里面一点情绪都没有？我跟他说，我也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害怕，但是我知道那是因为很多人为我们的祷告，为我们砌了一道不被干扰的护栏，我们是在这个风雨里面被保护着。我感受到自己当时的心思意念再度被神定格着，不要自我惊吓。开刀三天以后，孩子热切地返回学校上课，但是两周以后我们又回到医院，因为孩子鼻腔大量的出血，这个不是手术伤口的问题，而是伤口在结痂的时候它脱落了，带动了旁边的血管剥裂的问题。这个发生的几率是非常低的，但是对于年轻的孩子来讲发生的比率是高的，因为他们的活动力大。我们当时只注意跟学校报备不要参加体育课，但是忘了孩子的教室是在四楼，即便是爬楼梯这样子的也是不适当的，因此我们其实是疏忽了在家里面休养的这个重要。孩子经过一个星期断断续续的像开水龙头一般的流鼻血，两次的紧急回诊，我记得到了星期天的晚上12点他又再度的大量出血，我才刚开一盒新的面卫生纸马上就全部都染红了，然后血也没有办法止住。那个时候呢，我就带了家里的一个小脸盆赶快坐上车往荣总的急诊室。急诊室里面呢，虽然止血处理，但是孩子还是断断续续的流着，一直到隔天上午主治医生巡完了病房来到我们这边，他建议我们住院观察。那我中午办妥了住院手续之后，我看孩子已经很虚弱的睡着了，我知会了护士就赶快回家拿一些东西，3个钟头以后就再回到医院，孩子还在睡，那我就想等他起来要喂他吃东西。没有想到孩子的鼻血再度的流了出来，之后就没有办法止住，虽然医院做了一些处理，但是血似乎没有要停的意思。到了晚上7点多孩子一下子吐出了250cc 的血，然后对我说了一声，妈妈我看不见你了，就昏过去。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惊吓。医院紧急的处理以后，孩子终于稳定下来。在那个晚上我就回想最近发生的事情， 我发现神实在是跨越时空，我们要遇见的困难他都知道，他不会豁免我们的灾难，但是他会在我们可以处理的时候来发生。我也许不无知要会发生怎么样的状况，但我知道我的神一直陪伴着，因为从我信主到现在，我不断看到许多的巧合，这些巧合有的时候是真枪实弹的负荷操练，有时候又超于想象，但是我的感受总是这样，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深切地体会到患难正是他要施行拯救的时候，因为其实许多的病痛是我们时常日常隐而未现病因的累积，发生了其实刚好是可以处理的机会，也是能够被改善被医治的时候。孩子手术以后视神经的压迫解除，他的视野能力恢复正常，但是对于内分泌的影响，医生语带保留地说还需要观察3-4个月。我想神是要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持续看到他在这个病变上面的作为，一生能够有他恩典的记号。没有想到到了12月中，就在我们要回去看术后报告的时候之前，孩子的月经再度恢复了，蒙主的怜悯，如同孩子所求的完全的康复。神的恩典太大，在开刀3天后孩子就能够返校，但是其实更多的感谢是发生在我们回诊的时候。回诊的时候我们遇到过一个跟孩子一样年轻的男孩，他也是脑下垂体长了肿瘤，但是他长的位置是比较困难的，是需要打开头盖骨去清，因此我们对于孩子的这个肿瘤能够用鼻腔内视镜去清理，感觉实在是很幸运。还有遇到过一个年轻的妇女，她的手术跟孩子一样都是鼻腔内视镜就可以处理，但是呢她的脸上写尽了恐慌跟忧郁，那个时候我们深刻感受到我们的平安竟然是这么的宝贵。还有一个病患从南部上来，经历1年的检查才找出病因，那个时候他已身心俱疲，所以我就在想，我们用2天的时间确定了病因，安排了手术，孩子免去了我们心里的折磨跟奔波。另外也遇到了已经发现了病灶，但是呢影响已经造成了视神经无法恢复，或者是内分泌的影响也已经是长久状态。所以我就想，我的神用一个老师执意的要把孩子放在最后一排，这样子来将问题呈现出来，实在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安排。因为有更早以前第三个女儿的经历，这一次我们全家面对这件事情一点都不会去想为什么我们会遇到，因为我们好像都有了经验，我们觉得风雨故人来，在风雨中我们要跟主相会。神为我们发现问题，并且他要施恩典要处理问题，我们只要放心接受就好。就好像圣经上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我觉得神正是为了我们的苦难而来，他爱我要帮助我。经过两个孩子的生命教育，我理解到患难实在是神要给我们的礼物。对我来说，神处理的方式也绝对不会是只有一种模式。就好像我之前读到过一个句子，他说人生不是工厂里的模板，怎么可以用复制贴上的方式处理。虽然我们常常会觉得病得医治是恩典，但是如果病没有得医治呢？我想如果对我们对神只有一种方向可以走，只有一种心情可以体会，那么我们可能把神的能力看得太狭隘了，我们把神框在一个框框里面，超过这个范围我们就觉得神不存在。其实神的爱太大太广阔了，我们应该要撤掉心里面的框架，抬起头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得见听得到，我们的心才能够被神碰触。 对我来说，在这数十年的信仰生活中，神总是积极地向我展现他自己。我不需要被别人的经验框住，不一定要跟别人的体会一样才觉得神是爱我的。神当然能够把丰富精彩来祝福我们，但是他也能够在痛苦失意里面陪伴我们。我们会在飞黄腾达的时候得意地高声赞美神，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要怕在孤独落寞无语中打开心门让神来安慰怀抱。我知道神邀请我们进入他的生命里面，并不只是单单的允诺我们未来的永生。在人间，我知道他始终都在我身边，在我的心里，这样被神照顾，能够跟神亲近的感受，我希望也能够呼应在座各位的心情。我觉得很幸福，刚刚在见证之前能够听到青年诗班最大的财富这一首歌。我们的神是奇妙中的奇妙，美好中的美好，能够有这样的财富，有谁会想要拒绝呢？最后，愿感谢颂赞归于我们生命的主。
感谢主，我们听了美好的诗歌以及更正的分享。
感谢主美好的恩典，让我们聆听了美好诗歌及恩典的分享。
相信心中真正的感动，
相信大家心中充满了感动。
这是生命的诗歌，这也是生命的更正，
这是生命的诗歌，也是生命上的见证。
虽然这个在说的过程当中很柔和的，
虽然说个过程里面相当的柔和，
但是很感动人的心，
但是深深感动人的心。
我常常说我学习春芳老师他的声音，我想想错都想过粗鲁。
我想说我要常常来学习春芳老师柔和的声音。
这样主气质的，但是说更正，主那个生命力，
那非常有气质，那说见证也充满了生命力。
你说的更正的内容就是有关人的有限，
那说明见证的内容说明了人的有限。
为什么需要去领这份信用领耶稣？
为什么要认清楚这份信仰，认清楚耶稣？
就是要帮助我们对有限一直到无限，
就是要让帮助我们从无有限到无限。
人总是有限，
人总是有限的。
所以虽然社会上常常说人定胜天，
虽然社会上常说人定胜天，
是你说心想事成，
或是心想事成，
你说这句话的内容就是说我们是无限的啦。
再说这句话的内容就是说明我们是无限的。
假设我立志，我怎么想，我能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我立志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就可以达到目标。
在这个社会，我们人不知不觉将人当作是无限的啦。
那在这社会上不知不觉将人当作是无限的，
但是借着我们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事情，
但是借由生活上我们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能够去明白，
可以让我们去明白，
其实我们人是有限的，
我们人是有限的，
人需要一个无限的心来帮助
我们，我们人需要一个无限的神来帮助我们。
人在什么样的思想是有限的？
人在什么事上是有限的呢？
智慧有限，
智慧是有限的。
所以圣经传道书当中这样跟我们说，
所以圣经传道书里面这样的告诉我们，
在传道书的第八章，
在传道书的第八章
第八章的十七节，
八章十七节，
圣经这样跟我们说，
圣经这样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人世间的处境？
什么叫人世间的处境呢？
八章十七节说，
八章十七节这样告诉我们，
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里后之下所要做的事情，人凭因费多少力来寻找都查不出什么，就是智慧人虽然想要知道嘛是查未出来。这段当中提到讲吼，人一直想要做先知啦。
这里说到人一直想要成为一个先知。
他说先知先觉，
假设先知先觉
预知未来，
能够预知的未来。
那他说怎样讲吼，这片土地吼，咱若投资了绝对会赚。
我们若知道这片土地，我们投资下去一定会赚。
得个圣歌那干苦啊嘛，对啊，投资了呀。
那即使再怎么辛苦，也一定会投资下去。
但上惊的啥物？
但最怕的是什么？那
今嘛眼光真好。
我们觉得我们现在眼光很好。
哎、哦，今嘛这支上青上红。
那这一支是现在最红的。
钱全部落来。
那所有钱都投入下去。
没想到被掏空。
那没有想到被掏空。
没想到是一场的骗局啦。
没有想到是一场的骗局。
人就是安尼。
人就是这样子。
做这时阵，咱唔知讲哦，到底咱以后会发生啥物款的代志？
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哦、所以有一个方甲圆的故事啦，
所以有个
方跟圆的故事，
方跟圆的故事，
嘿，当人在走的时阵，
当人在走的时候，
塞、哦、着一块方块在咧往头前，
那推着一块方块在往前走的时候，
哎、哦，因为安尼平路嘛，
因为是平路，
啊、所以真巧，
所以他很，
所以就打这个物件下下下吼、哦，来下这是圆啊，
就把这个东西把它削成是圆形，
啊，所以就向边人来拼，
那就像旁边一个人在说，
我很巧，
我比较聪明，
哎、哦，你拢吼，你拢加铁机咯吼，哎、欸，啊我吼、哦。我也要谈个怎样笨巧。
那我哥可以懂个变那个灵机应变。
原本是塞着一块哦，这个方块。
原本是推着一个方块。
我
今晚
塞，我今晚来下这圆啊。
那我把它削成了圆形。
啊，今晚做方便的呀、啊。
那现在很方便的。
哎，这个塞塞塞
就推了推。
那大家在塞过程当中，一塞了上紧啊。
那大家在推的过程里面，他推的是最快的。
因为大家都是方方正正抓过来一起圆，一定要用割的哦。
因为他大家方方正正，只有他圆形可以用滚的。
这个塞到一个下坡，
就会滚到一个下坡。
最后讲这个物件不是伊的啊。
结果他说这个东西不是他的。
下坡的过程当中，大家嘛是赶快塞起方块，哦，大家变要做好塞。
因为在下坡的过程里面，大家推的方块觉得很好推。
哎，这个也是圆的端。过一个都无伊啦，
就它是圆形，一滚就不见了。
哦、所以做这人聪明反被聪明误啦。
所以有许多人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因为伊唔知讲学将来伊要路要行什么款的路，
因为他不晓得未来的路要将来怎么走。
做这人囡仔无愿意输在起跑点，
有许多人不喜欢他的孩子输在起跑点、
啊，所以一直在补习，吼、哦，一直帮伊努力，
所以一直帮他补习，一直努力。
但是将来要发生什么代志，真正人唔知呢。
但是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人真的不知道。
啊，这是讲人的有限性啊，
这就说明了人的有限性。
人唔知讲将来要发生什么款的代志。
人不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
他说将来讲怎样要发生安呢？
将来如果知道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人早就调整的改变哈。
人早就调整改变了。
啊，人更唔知什么款的代志。
人还不知道什么事情呢？
就是有关灵界代志啦。
就是有关于灵界的事情。
人更有智慧。
人再有智慧，
因为无多测透神的代志，
无法测透人的神的事情，
无多去看待灵界的代志，
无法看明白灵界的事情。
一般人就是无那样子的智慧，
一般人就是没有这样的智慧。
所以在那咧追求宗教的过程当中，比骗财，比骗色。
所以在追求宗教的过程里面，被骗财，被骗色。
听到春芳老师的见证，我就想到那另外一个姊妹。
那听到春芳老师的见证，我又想到另外一个姐妹。
啊，伫当时二十几当前的时阵，
在当时候二十几年前，
啊，是安那来信耶稣？
为什么来信耶稣？
就是因为吼，伊之前所生的囝吼流产几啊个啦。
因为他之前所生的孩子已经流产了好几个了，
已经流掉两个，
已经流掉两个。
啊，感觉足艰苦，
觉得心里很难过。
除了身体足虚弱，
除了身体很虚弱，
想讲为什么我无多来生养吼，囡仔一直流掉。
他想说，我为什么无法生育，而孩子一直个流掉呢？
啊，所以来领拜耶稣基督，
然后因此而来认识耶稣基督。
啊，是嘛？他相属，
神也赏赐他。
啊，来第八道吼，诶。啊，還有一個這樣，
那在肚子里面又怀了一个，
啊，靠著神的看顾吼，
靠着神的看顾，
这个总算是保全下来了，
这总算是保全了下来，
啊、所以将伊生下来，
将他生了下来。
妈妈是了，你卖耶稣基督，
他妈妈因此而认识耶稣基督，
啊，所以吼、哦、就认为讲啊，这个耶稣的帮忙嘛，
所以认为这是耶稣的帮忙。
但是爸爸不是安尼想啊，
但爸爸不是这样，
爸爸是传统的信用啊，
爸爸是传统的信用，
爸爸讲不是，
爸爸说这不是。很不好意思，这
个孩子是我向神明来求，
这个孩子是我向神明所祈求的，
真不好意思，你不能让他抱一些的，
真的不好意思，你不可以抱去受洗。
妈妈说没当，
那妈妈说不行，
因为我来洗的，我来买耶稣基督，耶稣是我的啦，
那是因为我受洗耶稣基督认识我而产下了一个、
啊、所以那时候、哦、两个关系很坏，
所以 那一时间、啊哦、两个人的关系很不好，
因为太太要带孩子去信耶稣，但是呢翁婿要带孩子给神明来做客人，
因为那时候妈妈想要带孩子来信耶稣，而丈夫想要让神明来作为他的义子。
忽然爸爸端有一个想法啊，简单，
忽然间爸爸有个想法很简单，
他说基本的一求神，
所以就他就去求神，
他向神来求一项啦，
他向神来求一项，
神我没求别项，
我没有求别的，
我很期待说我这个孩子要献给你来做客孩，
我很希望我的孩子献给你做义子，
但是我太太说要将孩子带去洗礼啦，
但是我的太太说要将这个孩子带去
受洗，
要作为耶稣的儿子，
不然这样啦，
那不然这样子，
你敢哦，哎，你是神嘛？耶稣嘛是神嘛？你该参详看麦。
那你是神，耶稣也是神，不然你们就商量看看。
哦，啊，你伫灵界当中去沟通，你灵界代志我唔知啦。
那在灵界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就去沟通
吧。哦，开始就发乱嘞。
那开始就有起机了。
阿公冇灵性哦，都要扑离起来。
那真的也灵验了，扑了字出来。
哦，爱离扑等来吼，扑起来以后吼，爱就等于吼，爱就一直行来行去啦。
那他看了字之后，他回去就走来走去。
啊，一边行就一边海淘，行过来，行过去，哎，难呐、啊，嘿，难呐、啊，安尼啦。
啊，一面走一面摇头说难呐、啊。
太太问讲啊，是安怎啦？啊，是安怎？
太太问说这怎么呢？
伊讲吼，我去求神明啊，讲吼，我的神吼，去甲耶稣敲看麦啦，会当互神明来做客件。神明这个发落发出讲哦，难，极难呐、啊。
那最后这个我去求神明，结果这个起机了之后浮现一个字叫做难、
哦、所以爸爸就放手哦，让这个囡仔去信耶稣啦，
所以爸爸就放手让孩子去信耶稣、
啊、所以是灵界代志，
所以这是属于灵界的事情，
也是让我们不知
道，是让我们不知道，但
是在宗教过程当中，
但是我们许多在追求宗教过程里
被骗财又骗色，
被骗财骗色，
人是有限的啦，
人是有限的，
这个有限就是智慧有限，
这个有限就是智慧有限，
我们不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样的代志，
我不晓得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上帝没领拜我们的灵魂，没领拜这个属灵界是安怎？
我们也不认识我们的灵魂，不了解这个属灵界的事情。
阿弥陀佛，第二行，
我们要说第二项。
人的有限，
人的有限，
就是在能力有限呐、
啊，就是能力上的有限。
那个来看传道书的第七章，
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七章，
七章的十三节，
七章十三节。
传道书七章十三节，
传道书七章十三节。
圣经怎样来讲？
圣经这样说：
你要察看神的作为，因为神。哦，变作巧的，总有变作定的。十四章
十四节，
拄到心痛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和这两项并列，为的是要让人察未出心奥有啥物款的代志。所以有时阵安尼拄到喜乐的代志，
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喜乐的事情，
嘿，有时阵吼安尼拄到吼，让人做艰苦的代志，
有时候会遇到我们让我们难过的事情。
啊，直接得安尼讲啦，
这里这样说的，
有时阵冥冥当中有一股力量，
冥冥当中有一股力量，
讲神和变作巧的人无得来变作地啦，
神使他弯曲的人无法帮让他变直，
人讲命运就是安尼来安排啦，
人常说命运就是这样安排，
你无得去他改本，
你无法去改
变他，你无得来调整，
你无法调。
就是要面对安尼一个苦难，
就是要面对这样的苦难。
就是要面对安尼一个苦境啊，
就是要面对这样的苦境。
啊，你讲目的是啥物？
那目的是什么？
一项，
只有一项。
神要让人知影，咱人的能力是有限啊。
人，神要让人知道，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咱人未夸靠己啦，
人是无法自夸的。
当然，自夸靠的时阵，
当我们自夸的时候，
这里是能灾难临到。
那灾难就临到了。
当你强硬的时阵，
当我们在荣耀的时候，
病痛临到。
病痛就
当然在赚钱的时阵，
当我们在赚钱的时候，
灾祸临到钱一点都没存，
灾祸临到钱一点也不剩下来。
所以神使这两项
并列，所以神使这两项并列。
我们思想我们的人生，
我们思想我们的人生，
有欢喜的代志，
有高兴的事情，
有忧愁的代志，
有忧愁的事情，
让我们想未到的代志，
有让我们料想不到的事情。目的是什么？
就这段所讲的，
就像这段所说的，
神使这两项并列，
神使这两项并
列。我们在讲人无多来骄傲啦，
让我们知道人是无法骄傲。
当然，一骄傲的时阵，
当然一骄傲的时候，
接着说
借着我们所遇到的事情，
让人的能力有限，
让我们知道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所以科学的发达，
所以科学在发达。
人讲人定胜天，
人常说人定胜天。
哦，咱跟他小小一个风台吼，俺就惊到要死啦。
但是一个小小的台风，大家都害怕的要死。
科技的发展哦，
科技的发达，
城市的发展哦，
各城市的发展。
但是单单一个风台来，
但是光光一个台风过来。
你要来预测吼，到底要对倒来？
你要预测从哪里登陆？
要对北边下归，
是要从北边过去呢？
要穿新台，
还是要穿新台？
还是要对南部去，
或是要往南部去？
风台未入来，俺绝对拢唔知讲到底受到损害上严重啦。
那台风还没有来，都不晓得哪个地方受到损害最严重。
起码拢什么款的世纪，拢什么款的时代，可见那风奔。
现在科技，现在的世纪到底是这么个发展？
刚才一个风台被正对倒去吼，就足歹去的料想。
光一个台风要从哪里过去，就很难去预料了。
所以这本吼、哦、学生年会吼、哦，班有另外嘛注意啦呢吼，这个教区嘛注意啦呢，无风无雨，啊个个呢，大家等于放假，气啊要死，哎呦，啊开团都拢叫人放假啦。
所以这一次学生年会的班务人员、传道人也是非常的苦恼，没风没雨就放假，让大家在家里面。
想在因为风太强台呢，讲要扫对北部来啊，知影讲吼，嗯，一直喷对南边，这嘛料想未到啊。
谁知道，本来从北部要来登陆，就一直往南部去。
原本讲北台湾爱警戒啦吼，
原本说北台湾要警戒，
结果吼台东烧干米毛毛讲吼，这久以来唔捌这么严重的啦，
就台东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
吼、哦，这上了凶的高，
这谁料想得到
呢？所以神吼安尼代志发生，
所以神使这样的事情发生，
是要打人讲，
就是要告诉我们，
人未高级啦，
人是无法自夸的，当人在夸口的时候，
自己最厉害，
让人觉得自己很厉害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
我难无多处理，
让我无法去处理，
我衣薄开来信主。
我个姨婆为什么来信主？
就是因为谦卑了啊！
就是因为谦卑下来。
太谦卑了啊！
为什么谦卑下来？
就是、因为拢拄着代志。
因为就是一直遇到事情。
所以
台湾
传教春芳老师所讲诶。
对，就像刚刚春芳老师所说的。
他素无拄着这代志。
假使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能力都够，我靠所有压缩。
我能力有，我能力就够了。为什么需要耶稣呢？
我到底能当出力啊？
我自己够能够出力。
我寻神，可能拄着这代志，唔是歹哦。
有时候神让我们遇到这件事情，不是坏的。
像春芳老师所讲诶。
就像春芳老师刚刚所
做
的
代志，
让我们所遇到的事情。
神的爱稳定要临到
咱
啊！
让我们体会到神的爱原来要临到我们。
较早四五十当前，
在以前四五十年前，
靠想的信耶稣诶，
谁在信耶稣？
信耶稣是不好，死无人哭。
那信耶稣是不孝的，因为死后没有人哭。
他说的信耶稣，
假使你信耶稣，
来去用笑，
常常会被
我阿妈来信耶稣，
我跟奶奶
叫姨婆笑啊，
被我个姨婆来笑。
啊、靠人的信耶稣啦，
怎么会去信耶稣呢？
红笑呢，
被耻笑。
嘿，那是后来为什么来信？
但是后来为什么来信呢？
囡仔一个一个过身啊，怪病，
孩子一个一个罹患怪病而离世。
嘿，妈妈心会疼的，参加出版社在讲诶。
那母亲的心里会痛，就像刚刚我们在座
做父母
的，我们在座有许多作为父母的，
看到自己的死，
当看到自己孩子
死去，爸爸妈妈的心情，我都保护自己的子。
那作为父母的无法保护自己孩子，
这种的难过，
这样的难过，
这种的忧伤，
这样的忧伤，
所以得忧郁症啦，
所以得了忧郁症。
家里都这些风波，
那家里有许多，
你跟翁婿来离婚，
那甚至于丈夫来离婚，
伊就艰苦，
他很难过。
伊想讲我剩一条路，
他剩一条路了，
就是信用的路，
就是信仰的路。
所以走去台南吼一间寺庙，
所以跑到台南一间寺庙。
师傅，我今麦什么都无。
师傅，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你敢当留我伫家？
你可以留我到这里吗？
我今
麦要
恳请来拜神，
我现在来虔诚拜神。
我看破这个世间啦，
我看破这个世间呢。
伊讲伊看破吼，
他说他看破了。
师傅安怎来讲？
师傅怎么告诉他？简单来说，我们这里不收乞丐。
简单来讲，所以他赶出去呢，
所以就把他赶出去。
一共一扣神骨转，
他被神所拒绝。
走出来，走到沟边，
那走到水沟旁边，
我就在那看沟啊，
就在那看着这个水沟。
不是在那看鱼啊啦，
不是在看鱼，
是在那滴目屎，
一直在那边流着眼泪。
安尼遭遇，谁会当去了解？
这样的遭遇，谁能够了解？
准备要跳了，
准备要跳了下去。
好几次这样看了，某某人，某某人，你伫咧创啥？
那刚好有人看到说，某某人你在那里做什么？
没钱啦，要抓鱼啊啦。
然后没有钱要来抓鱼。
不是没钱要抓鱼啊，是要他跳了一个要死啦。
不是要抓鱼，是要跳下去就让他死去。
所以有人安尼讲，
所以有人这样说，
忧郁症。
忧郁症
不是破病的副作用啦，
不是生病的副作用。
很多人破病，
有人生病
了，
所以忧郁了，
有人困难，
有人
所以忧郁
困难，忧郁了。
现在忧郁症的人很多，
现在忧郁症的人很多。
啊，这句话说吼，忧郁症不是破病的副作用啦。
那这句话说，忧郁症不是生病的副作用，
忧郁症是想要死的情况啦。
那忧郁症是想要死的情况
哈，确实就是安尼，一直想要死啊。
确实是这样，他想要去死。他犹豫了，
生命找不到出路啊！
他生命找不到出路，
干脆来死死也好啦。
那干脆死去算了。
哎，但是让他更紧。
但是有人将他做见证。
你来领麦耶稣啦！
你来认识耶稣。
哦，所以后来吼，来洗才耶稣。
所以后来来认识耶稣。
耶稣赐回平安。
耶稣赐给他平安。
后来原来神话都得这苦难，
原来神让我遇到这些苦难，
就是我谦卑啦，
就是要让我学会谦卑。四五十年
来信仰说不太容易啦，
四五十年前
无参求，咱今麦叫破盆啦，
不像我们现在这么个普遍。
神地个用攻击，个用骂呢，
甚至会被攻击，会被骂的。
为什么来信仰说？
为什么来信耶稣？
伊知咱人是有限的，
因为他知道人是有限的，
咱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
人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
在苦难当中，
在苦难当
中，耶稣要带咱开一条出路，
神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在病痛当中，
在病痛当中。
施行拯救，
神要施行拯救，
神要来医治，
神要医治。
那讲第三项，
我们来说第三项，
人的有限是伫倒？
人的有限在哪里呢？
就是时间有限，
就是时间有限。
人的时间足珍贵的啦。
人的时间很珍贵。
咱来看《传道书》，
我们来看《传道书》
第八章，
第八章，
《传道书》八章，
《传道书》第八章
第八节，
第八节，
《传道书》八章八节，
《传道书》八章八节。
圣经安尼讲，
圣经上说到。
无人有权利掌管性命，将性命留住，嘛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的竞争，无有人会当来问。咱看到这，
我们看到这里。
圣经怎样来讲啊？
圣经就这样说了。
人一生的岁月是有限的啦。
人一生的岁月是有限的。
人总是要来面对死亡。
人总是要面对死亡。
就圣经嘛，一下间啊发展。
就算是现在的医学这么个发展。
最上来的预测啦。
哦，所以有人在预测。
人会当活到一百岁吼，可能过过五十冬吼，人会当活到一百岁、百二岁都无问题啊。
人在过五十年之后，人可以活到一百岁、一百二十岁。
但是，佮生活的活到百五岁。
但即使让你活到150岁，
人也是爱死啊，
人也是要一死，
吼、哦，总是无多来避免啊，
总是无法避免。
所以人的过程就是生老病死，
所以人的过程就是生老病死。
人总是会渐渐衰老啦，
人总是会渐渐衰老。
所以有看出来，我来你，安慰。
所以如果有人在安慰你，
不是安慰，我看出来安慰在你讲，
有人这样告诉你，
哦，阿伯啊，哦。你八十岁穿就十八岁呢，我讲是你在咧安慰啦。
说像你八十岁就像五十岁一样，
八十岁穿就十八岁啦。
八十岁就像十八岁一样。
有可能八十岁穿就七十岁，有可能穿就二十岁，但是刚可能穿就十八岁。
那有可能像十八岁一样吗？
你当骗呐，
就是骗人
哦。所以八十岁生命，够可能等于叫十八岁生命。
所以八十岁的生命，有可能回到十八岁的生命吗？
无可能啊，
是不可能。
人会当去恩等，但是呢，人就是随着岁月渐渐的老化。
人会去延长岁月，但是会随着岁月渐渐的老化。
这叫生老病死，
接着生老病死。
这里是决定性过程，
这是一个人生的
过程。你等讲啥
咪？要告诉我们什么？
咱来提早准备哦。
我们要提早准备。
咱的生命有限哦。
我们的生命是有限。
人会破病，
人会生病，
就是人会提高人的有限性，
就是提高人的有限。
人会老会裂，
人会老会干瘪，
会无力，
会无力。
咱就后面爱得接受嘛，
有时候我们要接受。
哦，但是嘛，先人讲，我时间存无济啦。
但是也告诉我们，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要把握机会，
我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我要把握这个时间，
我要把握住这个时间。
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
因为没有人可以掌握住
将生命留住，
将生命给留住。
无人有权利来掌管死期，
也没有人有权利掌管死期。
这场的竞争哈，大家拢爱去面对了。
这场的战争，每个人都要去面对。
咱再讲郭台铭哈，
我们知道郭台铭，
他是个著名的人士，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士。
在几年前，新闻就在报。
在几年前，新闻就在报了。
为着弟弟的癌症，
为了他弟弟的癌症，
台湾的医生束手无策了。
那台湾的医生束手无策。
马进阿哥啊有钱，哥哥有钱啊。
那真的哥哥有钱。
咱去大陆来做干细胞。
我们去移到大陆去做干细胞。
嘛是一两当要的贵姓啊，
但是一两年之后也是离世了。
就少人啊，
很年轻
的。后来就是爷太太。
后来是他的太太。
无人有权利来留着生命啦，
没有人有权利将生命给留下来。
你就算有更多钱，你也是有的有限性，留不掉啦，
留
不掉就留不掉。
更多的钱，你还是有限。
所以他挂春芳老师的见证。
所以刚刚春芳老师，
他感觉说最安慰的，
他觉得最安慰。
信耶稣最大安慰，但他不知道我注意在听。
信耶稣最大的安慰，
就是信耶稣会当真将短暂的生命来换作永恒的生命啦。
就是信耶稣可以将短暂的生命换成是永恒的生命。
这是信耶稣最好的。
这是信耶稣最好的。
信耶稣在今世是要赐予咱何处？
那在信耶稣在今世，神要赏赐给我们。
借着信心的得力。
借着圣经的道理，
借着圣灵的帮助，
借着圣灵的帮助，
让我们得到智慧，
让我们得到智慧。
原本我们的智慧是有限的，
原本我们智慧是有限的。
但我们知道一生都是神的安排，神的带路。
但是我们知道一生都是神安排，神在带领。
神赐予我们智慧，
神在赐给我们智慧。
神引导我们的脚步，
神引导我们的脚步。
信耶稣是平安的，
信耶稣是平安的。
虽然人是有限的，
因为虽然人是有限的。
圣经有很多人在在求死，
那圣经里面有许多人为了求死。
参照保罗所讲，
但是就像保罗
说的，神的恩典有够我，还有够我用啦。
神的恩典是够我用
的。神的恩典在我身躯顶。
神的恩典在我身上，
神的能力比我更大，
神的能力比我更大。
我们讲我的能力不够，
我不用怕我的
能力不够。人总是有限的，
人总是有限的，
但神的能力是无限的。
但是神的能力是无限的。
我都来帮助解决困难，
有办法帮助我
的困难。我都来医治病痛，
无法医治病痛。
我都来解决生命的问题，
有办法。
信耶稣更加宝贵的，
信耶稣再宝贵的，
对有限到无限。
从有限到无限。
那你时间是有限的。
我们的时间是
有限的。但
靠着
有限的时间，谈何去认识耶稣基督？
如果我们有限的时间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
来归于他的信仰，
我们归于他的信仰。
那么进入那个无限的生命，
我们要进入那无限的生命，
就是那个永生永恒的家乡啦，
就是永生永恒的家乡。
所以我听过一个见证，
所以我曾经听过一个见证，
有一个老爸爸哦。有个
老父亲就这样过世了。
哇、哦啊，这家里人哦，做唔甘。
那作为孩子个很不舍，
病痛一段时间，
病痛了一段时间。
爸、哦、啊，卖走啦，卖走啦。
那父亲不要走。
哈、哦、啊，所以就一直来祈祷，一直来祈祷，
所以就一直个祷告。
神垂听祈祷呢？
神垂听他的祷告。
爸爸都好话起来。
爸爸就复活起来。
所讲的第一句诶，
所说的第一句话，
我还个我还个你家，
我怎么会在这里？
叫阿公，咱来讲感谢主啦，神大人救我啊！
我们要说感谢主，神把你救活了。
当下伊拢无感谢你，
当下阿公没有感谢。
无代无志，你都替我祈祷。
那怎么？
我
没有事，你还替我祷告？
我顶伫落红底下佚佗，耶稣大公是好未搞你家孙的叫。
我已经在乐园玩了，那你的子孙说时候，你在祈求，在叫你了。
你这无良心诶！我病痛阿久，我伫遐佚佗甲足欢喜，你甲我叫回来。
你这没有良心的！我病痛这么久，我在那里玩，你还把我叫回来。
后来伊嘛接受讲啊，现在耶稣讲我灵修还未完全啊吼，所以佮叫我佮等一下安尼啦。
后来他也接受，或许神说我的灵修还没有完全，叫我等一下。
信主的人，
信主
面对死亡不是悲伤诶，
面对死亡，
因为知影讲咱是要进迄个永远的生命，是要对有限到无限。
因为知道我们要从无限有限到无限。
期待我们的慕道朋友，
期待我们慕道朋友
会当让我们去来明白这个无限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无限的生命。
那先来再来唱赞美诗，
我们现在来先唱一首赞美诗
201首，
201首。
身边，永远为我荣耀，引主垂怜。